四种爱。物爱，有两种以非人格的事物为对象的爱，需要特别加以说明。对有些人来说，尤其对英国人和俄罗斯人来说，所谓的爱大自然是一个永恒重要的情节。这里的爱大自然指的不是那种单纯的对美的热爱，当然很多自然事物，花木鸟兽都是美的，但是我现在所说的那些自然爱好者，他们对具体的美的事物并不十分关心。那些关心具体的美的事物的人反而会妨碍他们。对他们来说，与一个兴致勃勃的植物学家一同散步是一件糟糕的事，他会不断地停下来让他们注意细节。他们不是在寻找风景，其代言人华兹华斯强烈地反对这种做法。他说，寻找风景会让你在风景之间进行比较，让你以色彩、比例这几项可怜的新玩意儿为满足。当你忙于这种区别性、评判性的活动时，你就错失了真正重要的东西，时令季节的气息，及一个地方的灵魂。华兹华斯说的没错，所以倘若你以他的方式去爱自然，在户外与风景画家为伴，比与植物学家为伴更糟糕。真正重要的是气息或灵魂。自然爱好者想尽可能全部获得自然在每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向他们传达的各种信息。在他们看来，单调凄凉、狰狞恐怖的景色与富丽炫目、优美和谐的景色同样宝贵。即便一个地方毫无特色，这种缺乏特色本身也会得到他们的积极反馈，这是自然向他们传达的又一信息。他们敞开自己，体验每一片乡间、每一个时辰本身的特色，希望把这个特色融入自己，让它将自己全然浸透。像众多其他的体验一样，这种体验在19世纪被尽情讴歌之后，已经遭到现代人彻底的批驳。我们不能不赞同那些拆穿家的观点，即华兹华斯不再以诗人，而是以哲学家或半个哲学家的身份讲述这种体验时，说了一些愚蠢至极的话。除非我们已经找到证据，否则认为花朵喜欢所呼吸的空气便是愚蠢。倘若花朵喜欢所呼吸的空气，它们无疑既能享受快乐，也能感受痛苦。进一步这样认为就更加愚蠢。同样道理，多数人不是从春天树木的脉动中学习到道德哲学，即便学到，那也未必是华兹华斯赞同的道德哲学，可能是残酷竞争的道德哲学。我认为一些现代人学到的正是如此。对他们而言，只要自然能够唤起血液中邪恶的神灵，他们就爱它，因为在那里性、饥饿、单纯的力量在无情无耻地运行。你若以自然为师，他会将你以定义要学的东西教授给你。换句话说，自然并不施教。显然，以自然为师的倾向极易嫁接到所谓爱大自然的体验之上，但仅仅是嫁接。当我们真正为自然的气息和灵魂左右时，他们并不揭示任何道德。在自然中，你会体验到无法抗拒的快乐，难以承受的辉煌，昏暗惨淡的凄凉。你若定要从中求得什么哲理，尽情去求索好了。自然对人的唯一命令是看、听、注意。这个命令常常被误解， 让人们创立出各种神学、泛神学、反神学，所有这些都可能被拆穿。这本身并没有真正触及到爱大自然这种体验的核心。他们无论是华兹华斯派，还是崇尚血液中邪恶神明的人，从自然中获得的是一个象征，一种由意象组成的语言。我指的不只是视觉意象，那些气息、灵魂本身就是意象，有力地表现了恐怖、阴郁、欢乐、凶残、贪欲、无邪、纯净。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些意象来表达自己的信仰。我们应该从别处学习神学和哲学。我们常常从神学家、哲学家那里学习，这并不奇怪。但是，当我说用这些意象表达自己的信仰时，我指的不是像诗人那样，用自然来做直接或间接的比喻。实际上，我也可以说，用它们填充我们的信仰，或者说通过它们使我们的信仰具体化。倘若没有来自自然的这些体验，很多人，我是其中之一，在表白自己的信仰时，就没有任何言语借以表达。自然不曾告诉我，存在一位荣耀、具有无限权威的上帝，我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得知这点。但是，自然让我认识到什么是荣耀。除了自然之外，我不知道自己还能通过什么途径明白这个词的含义。倘若未曾见过万丈深渊和嶙峋峭壁，我就不知道何谓敬畏上帝。以为敬畏上帝不过是稍稍谨慎以保安全而已。倘若自然不曾唤醒我内心的某些渴望，依我所见，我现在所谓的对上帝的爱，很大一部分绝不会存在。当然，基督徒可以这样借助自然，远远不能证明基督教是真理。我想，那些为邪恶的神灵所左右的人，同样可以借助自然来证明自己的信条。这正是我所强调的，自然并不失教。有时候，真哲学也许可以证明对自然的体验的正确，但是对自然的体验绝不能证明一种哲学是真哲学。自然无法证明，或者说不以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方式证明一个神学或形而上学命题的正确。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该命题。从基督教的角度看，这并非偶然。受造物的荣耀原本就向我们暗示了造物主的荣耀，因为前者来自后者，并且以某种方式反映后者。以某种方式，但也许不是以我们首先想到的那种简单直接的方式。因为对方自然爱好者强调的当然也都是事实，森林里有报春花，肚子里也长虫子。如果你试图调和二者，或试图表明二者其实不需要调和，你就对自然的直接体验，我们眼下的话题转向了形而上学、神意论等方面。这样做也许有道理，但是我认为应该将它与对自然的热爱区别开来。在谈论对自然的直接体验，声明讨论的仍是自然向我们直接传达的信息时，我们不应该转换话题。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荣耀的化身，千万不要试图发现一条捷径，穿越它，超出它，达到对上帝更多的认识。这条捷径几乎立即会消失。自然的恐怖和神秘，上帝智慧的高深，宇宙历史的错综复杂 将它阻塞了，我们无法从那个方向穿越。我们必须绕道，离开山野树林，回到书房、教会、圣经，回到屈膝祷告上，否则对自然的热爱就开始转变为自然宗教。自然宗教即使不将我们引向邪恶的神灵，也会引我们去听信一大堆无稽之谈。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将对自然的热爱，如我所建议的适可而止的爱，拱手交给拆穿家，任由他们去批驳。自然无法满足他激发的渴望，既无法解答神学问题，也不能使我们成圣。真正通往上帝的旅途，需要我们不时地离开自然，从曙光出现的田野进入狭小简陋的教堂，也许还需要我们在平民聚集的教区工作。但是对自然的热爱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对有些人而言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入门。我不必说始终，因为事实上唯有那些将对自然的热爱仅视为入门的人，似乎才能够保持这种爱，这本在预料之中。这种爱一旦被标榜为宗教，就开始变成上帝，因而沦为魔鬼。魔鬼从不守信，对那些竭力为爱自然而活的人，自然在他们身上陨噬。科勒律治最终对自然麻木不仁，华兹华斯以哀叹自然荣耀的消逝而告终。清晨在花园里专心祷告，不去注意露珠花鸟，离开时你的心灵会充满着花园的清新与欢乐。但是若是为了心灵的满足去花园，一段时间以后，十有八九你会一无所得。